使徒的权柄，甘坚信。序。我父亲于1967年撰写了这本书，在这许多年间，书中所包含的重要的圣经真理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1967年之后，父亲在属灵权柄的这个主题上又得着了更多的亮光。他常说，他希望这些进一步的看见能被容纳在书里。1984年，为纪念父亲侍奉50周年，我们将此书重编，并加入了他一直想要添加的内容。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这些忠实的合作伙伴和朋友们分享本书的扩大版。肯尼斯·黑根。前言。早在1940年，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拥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没有发现，因而从未使用过的权柄？对于属灵的权柄，我曾经几乎是一无所知。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仅仅是很偶然使用了这权柄，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好奇地自问，是圣灵试图要告诉我什么吗？所以我开始顺着这个方向钻研下去，照着这个方向去思想和灵修，我就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亮光。五旬节福音周刊里的一篇文章促使我去研究能力和权柄这两个词。然而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很棒的小册子《信徒的权柄》，其作者约翰·麦米兰是一位到中国的宣教士，后来主编《联合周刊》。他的小册子在几年前重新发行，由宾州坎山市的基督教出版社出版。我研读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作为教会，在地上拥有我们从未意识到的权柄，这权柄也是我们未曾使用过的。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曾摸到这权柄的边缘，但是在耶稣再来之前，将会有一群信徒带着他们的权柄觉醒，他们会明白什么是属于他们的，并且做神预定要他们做的事。甘坚信。第一章，保罗的祷告。以弗所书所揭示的有关信徒权柄的真理，比写给各教会的其他使徒书信要更完整。本书是以以弗所书的真理为根基的。我鼓励你花几天时间反复阅读以弗所书前三章。你会注意到第一章和第三章的结尾都有一段被圣灵膏抹的祷告。然而保罗的祷告并不只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些祷告也适用于我们今日，正如当时适用于以弗所教会一样，因为都是圣灵赐下的。以弗所书一章16到20节，16节：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18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19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20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以弗所书3章14到19节。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的生命出现转折点，是在我为自己做这些祷告超过一千次之后。我从第一章开始大声朗读这些经文，凡是保罗说你们的地方，我就换成我，这样这些祷告就成了我个人的祷告。例如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至十七节，我就说，因此我在我的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的信心住在我的心里。我在德州东部牧养最后一间教会时，花了很多时间跪在台前做这两个祷告。我把圣经翻到这些祷告文，一天好几次为自己这样祷告。有时候我会告诉妻子，我要去隔壁的教会祷告，若非紧急事故，不要打扰我。有时我会连续祷告两三天。在1947年末到1948年初的那个冬季，我就这样祷告了大约六个月，然后我所祈求的第一件事开始发生了。我一直在求智慧和启示的灵，福一章十七节，而这启示的灵就开始运行了。我开始在圣经里看到以前从未看到过的，圣经开始向我敞开了。这六个月里，我灵命的成长和对神话语的认识超过了我14年来侍奉神和16年多来做基督徒所得着的。这是我在属灵真理上的最大发现之一。我对太太说，我到底一直在讲什么道呀？我过去对圣经是这么无知，真奇怪，那些执事们竟没有来告诉我要醒目点。如果我们要成长的话，就一定要有着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和他的话语。这不是通过我们的智慧才智赐给我们的，而一定是圣灵向我们开启的。人们常常想知道如何为其他的基督徒祷告。如果你开始用以弗所书中的祷告文来为他们祈求，你就会在他们生命中看到果效。我建议你也为自己这样祷告。几年前，我每天早晚各一次为着我的一个家人这样祷告，他迫切需要得到医治，然而他似乎无法抓到圣经有关神圣医治的教导。我祷告时就把他的名字放进上面的祷告经文中，正如我前面为自己祷告一样。就在十天之内，他写信给我说，我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看见，只要你一做符合圣经的事情，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一旦开始照着圣经为家人祷告，就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改变是何等之快。我之前曾经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祷告多年，但都没有果效。信徒的权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权柄胜过这些邪灵。我们需要根据保罗在前几章所写的来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是透过基督拥有权柄。我们与魔鬼征战时，必须一直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对他是有权柄的，因为魔鬼是被打败的仇敌， 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打败了他。然而，很少信徒知道在基督徒生活的层面中有信徒的权柄这回事。有些人以为胜过魔鬼的权柄只属于少数蒙神拣选、被神赐予特殊能力的人。其实不然，这权柄属于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在重生时就领受了这个权柄。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同时也承继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我们能够在祷告中使用这名来抵抗仇敌。但魔鬼不想让基督徒知道信徒有权柄，他想要继续随时打败我们，因此他会尽其所能的来阻止基督徒认识有关权柄的真理。他会在这个主题上和我们征战，更甚于在其他方面。他知道我们一旦明白这个真理，他就再不能称霸了。我们就会辖管他，享受我们合法的权柄。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全体教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美国标准本圣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译成每一样属灵的福气，意思是所存在的每一样属灵的祝福。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的属灵祝福都是属于我们的，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权柄都是属于我们的。但仅仅知道是不够的，按着我们所知道的行动才会带来果效。如果一个基督徒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那实在是个悲剧。你是否曾静下来想一想，罪人拥有救恩，耶稣已经为最糟糕的罪人买赎了救恩，正如他为我们所做的。因此，耶稣让我们去传福音，去告诉罪人神是与他们和好的好消息。但我们却不是那样传福音的。我们告诉人们，神因他们愤怒，并在数算他们的每一件错事。然而，圣经说，神不将罪人任何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神说，他已经把他们都涂抹掉了。可怜的罪人不晓得这点，因此，即使他全部的罪债已被取消，依旧还不得不下地狱。这真是可怕。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是这样说的，再没有罪的问题，因为耶稣已经解决了，只有罪人的问题存在，但只要把罪人带到耶稣面前，就可以解决这问题。的确，这和一般人领受的教导有点不同，然而却是圣经所说的真理。罪人不知道什么是属于他的，所以无论他拥有什么，对他都不起作用。同样的道理，如果基督徒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那他们所拥有的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益处。他们需要明白自己拥有什么，这就是神在教会中设立教师的原因，这也是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的原因，将属于我们的东西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些东西对我们就毫无用处。有一次，我把一张20元美钞藏在钱包里，后来又忘了。有一天，我的汽油用完了，翻遍钱包才找到那张20元钞票。我不能说我没有那张钞票，因为我一直拥有它。几个月来，我一直带着它走来走去，就在我后面裤袋里。但因为我不知道有这笔钱，所以不能用它。然而，不管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还是知道的时候，这笔钱都同样是属于我的。多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有一个人被发现死在一个又小又旧、租金每周3美元的房间里。在过去20年来，芝加哥大街上的人们都很熟悉这个人的身影。 他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靠捡垃圾桶里的东西充饥。热心的邻居们两三天没看到他，就去找他，却发现他死在床上。验尸报告显示他是死于营养不良，然而他的腰里却缠着超过23000美金的钱袋。这人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以叫卖报纸为生，然而他有钱，他本来可以住在市内最好的旅馆，不必住在那个破烂的小房间里，他也可以吃上好的食物，不吃捡来的垃圾，但是他没有使用那些属于他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在何西阿书4:6里，神说，我的民不是罪人，不是世人，因无知识而灭亡，人们本不该灭亡的，实际上却灭亡了。第2章，什么是权柄？耶稣在路加福音10:19说，看哪，我给你们权柄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耶稣这里所说的蛇和蝎子，指的是魔鬼的能力，巫鬼、邪灵和他的所有随从。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已经有了胜过他们的权柄。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今日所拥有或所需要的权柄，比第一世纪时还少吗？这样想就太荒唐了，不是吗？我们的权柄的价值依赖于这权柄背后的能力。神自己就是我们权柄背后的能力。魔鬼和他的势力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权柄。一个完全明白是神的能力在背后支持他的信徒，可以行使他的权柄，并毫不畏惧地面对仇敌。什么是权柄？权柄就是被委任的能力。警察在交通高峰时间指挥交通，只要举起他们的手，车辆就会停下来。如果驾驶员们执意不停车，这些警察不需要用肉身的力量去挡住车子，他们并非用自身的力气去停住车流，他们的权力很大，是由他们所效忠的政府赋予他们的。人们都认得那权柄，因此会停下车来。赞美神，在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赋予我们的权柄。保罗告诉信徒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6:10，这表示你可以在魔鬼面前迈开步伐，举起你的手，叫他不准再靠近，要使用你的权柄。史密斯·维格士维尔有一次在英国街头等公共汽车，有个女人从一所公寓住宅走出来，有只小狗跟在她后面跑着。她说，宝贝，你得回家去。这只狗不理她，只顾摇着尾巴亲密地挨近她脚边。她说，亲爱的，你不能跟着我。这只小狗又摇着尾巴在他身边磨磨蹭蹭。就在这时，公共汽车到了，这女人一跺脚大叫，回去，那只狗把尾巴一缩，拔腿就跑回去了。维格士维尔说，他根本就不加思索地大喊道，你也该这样对付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1942年，当我还在德州东部牧会时，我做了一次身体检查。除了主以外，我并没有把这事儿告诉任何人。我祷告并相信神会医治我，然后我就坚守我的阵地。我在夜间会因令人惊慌的心脏病症状而醒过来，然后我就起床祷告。 我这样征战了大约六个星期，有一天晚上我很难入睡，最后在祷告之后，我渐渐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梦。在我一生中，神只有四次透过异梦对我说话，我对这点很知足。但像这样的一个梦并非巧合，这是从主来的。我一醒来，立刻就知道梦的意思。如果你不能立刻知道一个梦的意思，就不要理会好了。在这个梦里，似乎有个传道人和我一起走在类似阅兵场或球场的地方，在我们两边都有看台。我们在边走边聊天时，这人跳起来惊叫：“你看！”我转过身去，看见两只凶猛的狮子在吼叫。这人开始跑，我也跟着他跑，然后我停了下来，告诉他：“我们离看台太远，无处藏身，我们怎么也逃不出狮子口了。”我就地停下来，转过身，迎面向狮子走去。他们露着尖牙利齿，咆哮着向我走来。我颤抖着对他们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抵挡你们，奉耶稣的名，你们伤害不到我。我只是站在那里。”他们就像两只小猫一样跑近我，嗅嗅我的脚踝，最后自己追逐嬉戏，不再注意我了。接着我醒过来，我确切的知道神在对我说什么。彼得前书的经文临到我，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彼前5章8到9节。就在那时，我打赢了多日来身体的征战，那些症状立即消失，我就好了。我守住了我的阵地，我没有让步，我赢了。以弗所书6章10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时，以为主告诉他们要靠自己刚强，但圣经里并没有一句讲到要靠你自己刚强的。圣经说要靠主刚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人们说。你当然能够做到，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要靠主刚强，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刚强，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或力量。约翰一书4章4节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世界上的就是撒旦，是这世界的神。”林后4章4节。也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诸邪灵的首领。但在你里面的能力比这世界上的能力更大，因为在背后赋予我们权柄者的能力比在我们仇敌背后的能力更大。预言。圣灵说：“注入在耶稣基督之名中，并因耶稣基督战胜仇敌而得来的地上的大能是属于教会的，因此要行使这权柄，因为在地上这是属于你的，并且你在今生要因耶稣基督而作王。”3章，与基督同坐席。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章18节。基督升天时，把他的权柄授予教会，他是教会的头，众信徒组成他的身体，基督必须经由他在地上的身体来行使权柄。在整卷以弗所书和其他新约书信中，保罗都用人的身体来比喻基督的身体。基督已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是一个执掌权柄的位置， 我们和基督一起坐在那里。若你对历史略有了解，你就知道坐在国王或教皇的右边即表示拥有权柄。如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且与他一同复活。这不是神将来要做的一件事，而是如今已经成就了。神最伟大的作为。以弗所书1:18-23，18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19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20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请特别注意19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换句话说，神以无与伦比的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乃是历史上所记载的神的能力的最大彰显。撒旦及其随从是与主的复活对抗的，然而撒旦的势力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击败并瓦解了。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远超过他们之上。还记得哥罗西书2:15的内容吗？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撸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包括他的受死、埋葬与复活，夸胜。我们所要对付的是同样的这些鬼魔势力，但感谢神，耶稣已击败了他们。有些圣经译本将这节经文译为他使他们变得无用，或使他们陷入瘫痪。古时候打了胜仗的国王会将俘虏带回来，并举行盛大游行，将战俘公开示众。耶稣在打败魔鬼之后也是如此处置他的，将他在三个领域，天堂、地狱和地上公开示众。神把这件事记在圣经上，好让我们在地上的人知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神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受死、埋葬、复活并坐在宝座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他要我们知道他已经立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福1:21。我们权柄的来源。我们的权柄来源于神使基督复活，又将他升为至高的事实。请注意18节，圣灵感动保罗祷告求一件事，就是让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心中的眼睛，他们的灵被开启，得以明白这些真理。神要所有的教会、所有信徒都蒙光照，而事实上信徒权柄的真理却被许多基督徒所忽略，大多数的教会甚至不知道信徒拥有权柄。你绝对无法单靠自己的理性来明白信徒的权柄，你必须得着关于权柄的属灵启示，并且凭信心相信。以弗所书2:1-7，1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2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在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三姐，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四姐，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在此，圣灵透过保罗说，照着神的大能大力，当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时，也叫你们从死里一同复活。你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中用来描述基督复活的动词，在第二章第一节也用来描述他的百姓活过来。换句话说，就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的身体也一同复活。在神的心目中，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我们也从死里活过来了。第二章再读下去可以看到，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福二章五到六节，这一段讲的是权柄的授予。要注意，头也就是基督与身体也就是教会是一起复活的。权柄不只是授予头，也授予身体的，因为头与身体是一体。当你想到某人时，你一定想到包括他的头和身体在内的整个人。据我所知，教会都相信神叫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那么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神也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呢？如果你相信经文的前半部分，那么你就应当相信这句经文的全部。如果教会真正得着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真理启示，我们一定会奋起做基督的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十分有限。当我们真正意识到属于基督的权柄也属于基督身体的每个成员，即我们拥有基督的权柄，我们的生命就有革命性的改变。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二十七节、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感谢神，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十五节，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在此，信徒被称为义，不信者被称为不义，信徒被称为光明，不信者被称为黑暗，信徒与基督同列，不信者则与比列同列。与基督同坐。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与基督合一，我们就是基督，我们坐在至高者的右边， 万有都被放在我们脚下。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一直在传讲十字架的宗教，而实际上我们需要传讲宝座的信仰。我指的是，大家一直以为他们该停留在十字架上，有些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又回到十字架上面，从此就停在那里。我们常唱十字架，十字架这首诗歌，的确，我们需要到十字架前得救恩，但我们不需要停留在那儿。让我们经过五旬节，主的升天，到主的宝座那儿去。实际上，十字架是一个战败之地，而复活则是得胜之处。当你只传讲十字架时，你是在传讲死亡，而且把人们留在死地里。我们的确是死了，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且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此刻，我们正坐在那个位置，与基督一同在天上执掌权柄。很多基督徒对信徒拥有什么权柄一无所知，他们其实不相信我们拥有权柄，他们相信自己仅仅得救了，整个一生都会被魔鬼辖管，勉强过活。这些人高举魔鬼，远胜过尊崇神。我们需要从死亡的捆绑中得释放，并且行在新生之中。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十字架上，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但他已经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了。荣耀归给神，你需要学会如何执掌你的权柄。神宝座的右边是全宇宙能力的中心，宝座的能力已经交托给复活的主来行使。我们知道基督以复活的身体坐在宝座右边，执掌着他完全的权柄，等候父神的时间，使他仇敌坐他的脚凳。希伯来书第一章第13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属基督的人被提升，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清楚地指明了一项事实，就是我们与基督同坐天上，同享他的宝座和权柄。属于基督的权柄也是属于我们的。难怪保罗在罗马书中说，若因一人的过犯，属灵的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罗五章17节。许多圣经译本，包括扩大版圣经，将在生命中作王以为在今世作王。我们是到了天上以后才作王吗？不是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在今世作王，这就是权柄，不是吗？凡是王所说的就是法律了，他就是最终的权威，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宝座所代表的权柄。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比其他人更多地行使了战胜空中掌权者的权柄，只因他们对属灵的真理有稍多的领悟，但神要所有的信徒都有这份属灵的认识。保持平衡。圣灵透过保罗为我们祷告，使我们都能有智慧、见识、权柄来胜过魔鬼的力量，并且胜过他们借着不断操纵人们的思想意念所制造出来的许多问题。对教会而言，保持平衡似乎是世上最难的事了。任何真理，包括信徒的权柄，都有可能被推向极端，这样他不但不能再祝福人，反而变得有害。有一个自称为神圣的父的人，他曾得救并被圣灵充满，有过真实的经历。当他开始研究我们在一直探讨的这些经文，他推断说，如果说我们是基督，那么我就是基督，基督是神，所以我就是神。他创立了一个很受欢迎的邪教，人们都拜他，人们很容易行为过火激进，从而陷入极端。 就像我们偏行的时候，很容易掉进路两旁的沟里去。让我们行在路的中间，持守平衡的真理吧。约翰·亚历山大·杜威是一个苏格兰人，他上世纪末在澳大利亚侍奉期间，领受了有关医治的神圣启示。他一生之中有好多次横渡大洋的经验，并多次遇到风浪。他说，每次暴风雨来临时，他就做耶稣所做的，斥责那暴风雨，那暴风雨就止息了。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因为耶稣说过，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14章12节。有人会问，更大的事是哪些事？我们还是先做耶稣所做的事，再去想那更大的事吧。耶稣并没有说只有少数蒙拣选的人才会做这些事，他说凡是相信他的人都可以。我们要研读圣经的教导，培育我们的灵，来明白我们作为信徒的权柄。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在这伟大的真理中不断前行。第四章，砍断魔鬼的权势。在以弗所书6章12节，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有注解称，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为空中的邪灵。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这些邪灵都是堕落的天使，他们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废除了。我们遇到这些鬼魔时，应该记住，主耶稣已经打败他们，掳掠了他们，使他们归于无用。西2章15节。既然如今耶稣已废除了魔鬼，我们就可以辖管他们。亚当的背叛。起初，神造大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并让亚当治理他手所造的一切。换句话说，亚当是这世界的神，但亚当却大大的背叛了神，把自己完全出卖给撒旦。撒旦因而借着亚当成了这世界的神。从道义上讲，亚当不该背叛，但他有合法的权利这么做。于是，撒旦合法的成为这世界的神，直到亚当之约失效为止。撒旦管辖我们的权柄，在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并进入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就终结了。正如哥罗西书1章12至13节所说的，又感谢父，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就是撒旦无权统治或管辖我们的原因。然而，一般的基督徒却对撒旦的权柄和能力比对神的权柄和能力更有信心。圣经不只谈到第一个人亚当，也谈到第二个亚当，就是我们的替代者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第47节则称他为第二个人。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替我们做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把每件事都推到将来去。大多数教会里的人都相信，我们到千禧年的时候才能使用属灵的权柄。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圣经说撒旦在整个千禧年期间都是被捆绑的？到那时，根本没有必要运用属灵权柄，因为那时已经不存在任何会害人或具有毁灭性的东西了。现在就有权柄。正是现在， 世上存在着会害人、具有毁灭性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拥有权柄。但很多人相信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不多，他们认为撒旦正在操纵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撒旦虽然操纵这世界的许多事情，但他管不到我，他管不到教会，他无法掌控我们，而我们可以支配他，我们对他有权柄。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能力能害你们。路十章十九节。耶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并坐在父神右边之后，今日的教会所拥有的权柄，难道还不如当年吗？如果今日教会的权柄变小了，那耶稣不死还好些。但感谢神，我们的确拥有权柄。我们需要默想这些真理来喂养自己，使他们融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直到这些真理成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方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因医生告诉我们需要某些维他命和矿物质而吃一些特定的食物，好让我们身体强壮。同样，也有属灵的维他命和矿物质，我们需要每天摄入才能成为健康的基督徒。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一切在地上可行使的权柄都必须借由教会来行使，因为耶稣自己并没有以肉身行事在地上。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尽管我们常常这样祷告说，主啊，请你现在做这做那吧，于是把每件事都交给他做，但耶稣已经把他在地上的权柄授予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因此很多问题存在，是因为我们允许他们存在，我们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做什么。应该处理这些问题的是我们，但我们却总是设法找别人，包括神去处理。多年前，当我考察这方面的经文时，这项真理开始对我变得真实。我的理性很难解释，但我灵里知道，我开始明白我拥有权柄。当我在为我哥哥的得救祷告时，我听到主在我灵里挑战我，他说，你来解决。此前我已经为哥哥的得救祷告了很多年，他可以算是我家族里的另类。尽管我一直为他祷告，他不但没有变好，似乎情况更糟了。我以前总是祷告，神啊，拯救他。我甚至还进食，我很容易陷入到那样的祷告形式中。但在神挑战我自己处理这事之后，也就是在神告诉我我拥有权柄之后，我宣告，奉耶稣的名，我砍断撒旦在我哥哥生命中的一切权势，我要求他现在就得救。我这是下了一道命令，我没有再重复宣告或一直祷告下去。国王下了命令后，他就知道这命令会被执行。魔鬼想告诉我，我哥哥永远也不会得救，但我不让他进入我的意念中。我笑了起来，我说，我不是想他会得救，我是知道他会得救。我奉耶稣的名，已砍断你在他身上的权势，并且要求他的释放和拯救立刻成就。我吹着口哨走开了。十天不到，我哥哥得救了。神的话语大有功效。如何处置魔鬼？ 只要撒旦能使你持续不信，或是把你困在理性的竞技场里，他就可以在每场征战中胜过你。但如果你把他困在信心和圣灵的竞技场里，你就能每次都打败他。他不会和你辩论耶稣的名字，他怕这个名字。我发现，当你要求你的权力兑现时，最有效的祷告方式，我就是这样祷告的。我要求我的权力现在兑现。彼得在门门口并没有为那瘸腿的人祷告，他吩咐那人得医治。图三章六节。当你要求你的权力兑现时，你不是在吩咐神，而是在命令魔鬼。在约翰福音第14章中，耶稣做了这样的陈述：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13到14节。他不是在讲祷告，这里求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吩咐、要求，而不是请求。另一方面，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至24节说的就是祷告了。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提到天父和祷告有关，但14章那段并没提到天父。约翰福音第14章第13至14节中求的希腊原文实际是说，不管你要求什么权利和特权兑现，但首先你得弄清楚你拥有哪些权利。很多年前，当我在美国德州牧养一间小教会时，有位女士带着她的妹妹来我家，请我为她祷告。她妹妹患有精神病且有暴力倾向，她曾经尝试自杀和杀人，因此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隔离室两年时间。随着她健康状况恶化，已经不再具有危险性，因此医生同意让她休假回家。当他的姐姐向他介绍我是个传道人时，他口中开始冒出一连串的经文来，他认为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主叫我站到他面前说，奉耶稣的名，你这污秽的灵出来。我照做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只是像个雕像似的坐在那里。我知道我已经凭信心发话，你不必整天站在那儿命令魔鬼离开。如果你知道你的权柄，当你吩咐他们离开，他们就会照做。信心的命令一旦发出，他们就必须离开。两天之后，有人告诉我，这女人身体遭受剧烈攻击，就像她精神刚刚失常时的情形一样。这个消息并没有困扰我。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当耶稣斥责这一类的鬼时，被鬼附的人会跌倒在地上，且污鬼会折磨他们。我知道这女人身上的鬼只是在永远离开她之前折磨她而已。我知道她不会再次发作，而她确实没有。事实上，医生宣布她已恢复正常，并让她就此回家。20年后的今天，他既健康又快乐，在教会教主日学，并在一家公司上班呢。信心在权柄中的角色。信心和属灵权柄的运用是息息相关的。是的，有些时候邪灵会立刻出来，但如果当你凭信心发话时，他们并没有立刻出来，你也不要因此而困惑。我的信心是基于神的话语，而有些人的信心不是基于圣经，而是基于一些表象， 他们是在信心之外的感觉层面运作。他们可能看到某些彰显，就以为鬼已经走了。某些外表的迹象并不能代表鬼已经离开，他可能仍在那里。你需要了解这一点，并且运用你的权柄赶鬼。当环境没有马上改变时，有些人会很气馁，然后就退缩去看现实的环境。他们开始说些不信的话，把自己击倒。他们让魔鬼驾驭在他们之上。我们应当像史密斯·维格士维尔常说的，我不为眼见所动，也不因感觉而动，只有我所相信的能驱动我。所以要坚守你的阵地。在我被圣灵充满之前，我是一个年轻的浸信会牧师。当时美国正值经济大萧条，我母亲和一个小弟需要我帮忙维持家计。我母亲的微薄收入用来支付水电、税款和保险费，我的收入则供应三餐。我当时只有一套西装西裤，再加上一条西裤。在那段经济恐慌时期，小偷横行，我的两条西装长裤就给偷去了。遭窃那天是星期一，而我星期四要讲道，所以星期二下班时，我就祷告，主啊，我现在仅剩一条卡其布长裤，是不能穿上台讲道的。这是条很旧的工作裤。我告诉主，我预期在星期四之前，就看到我被偷走的裤子挂回原处。我祷告那个偷我西裤的人心里会很难受，而不得不把裤子送回来。你要明白，使人偷窃的是背后那不对的灵。我在对付那个灵，而不是对付人，因为我们是对灵有权柄。我命令那灵停止这种行为。当我星期四下午回家时，我知道我的西裤会挂在那里。事实上，他们确实在那儿了。这件事让我更加坚信，我们可以，也应该起来抵挡魔鬼。第五章，行使权柄。行使权柄的关键在于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中的那两句话，神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福一章二十节，即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福二章六节。默想这两段经文，学会为你自己这样祷告，以其中的真理来喂养自己，直到他们成为你内在意识的一部分。然后这些经文就会掌管你的生命。不要试图靠头脑来领受，你得从灵里获得这祷告内在的启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坐在父神右边，远超过撒旦国度势力的不只是基督，还有我们，因为神已经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不只是我们与他同坐，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在之处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福一章二十一节。在神的心中，基督复活时，我们也复活了。当基督坐下时，我们也坐下了。这就是现今我们所在之处。从地位来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父神右边。一切赐给基督的权柄，透过他而属于我们。我们可以行使这权柄。我们协助基督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要做的基督的工作之一，就是战胜魔鬼。事实上，没有我们，基督就不能成就他在地上的工作。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他可以没有我们， 我们却需要他。不是的，他不能没有你，就像你不能没有他一样。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带出来的真理就是，基督是头，而我们是身体。如果你的身体说，我没有头也能活，我不需要我的头，那会怎么样？不，你的身子没有头就不能活。那么，如果你的头说，我没有身体也能活，我不需要身体，我不需要其他的肢体，我没手没脚也能活。不，这是不可能的。同样，基督不能没有我们，因为基督和神的工作是透过基督的身体来完成的。没有我们，他的工作永远无法完成。同样，我们也永远不能没有他而仍得存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如果你单独看这节经文，据此谈论我们与魔鬼之间的征战有多么可怕，以及撒旦是何等的大有能力，那你就误解了保罗所强调的重点，因为这并不是他在以弗所书中所要讲的真理。记住，当保罗写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时，他并没有把它分章节。在许多年之后，才有学者将圣经分出章节，为的是方便我们参考查阅。如果你从圣经中拿出一节经文，脱离上下文，牵强地解释出它所没有的意思，是会造成很大危害的。圣灵透过保罗在第二章讲到过，我们所做之处在地位上远远高过我们所要对抗的黑暗权势。不只是基督坐在父神右边，远超过他们，我们也在那里。神已经使我们与基督在天上一同坐席。因此，我们与仇敌及其势力征战时，需要牢记我们是在他们之上，并且我们对他们有权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已经战胜了仇敌，我们的任务是要强制实施他的得胜。基督的得胜也属于我们，但我们必须以行动把它变成现实。耶稣拒绝对付的乌鬼。1952年，主耶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参见作者另一本书《我相信异象》，并跟我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有关魔鬼、乌鬼和鬼父的事情。在异象快结束时，一个看起来像小猴子或侏儒之类的邪灵在耶稣和我之间跑来跑去，还散播出一些像烟雾又像黑云的东西。然后这鬼开始跳上跳下，用刺耳的声音大叫，雅克提，雅克提，雅克提。当时我看不到耶稣，也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借着这整个经历，耶稣在教我一些事，若你留心的话，你就会从中找到解决你许多棘手问题的答案。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容许那小鬼胡闹，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斥责那鬼，好使我能听到他在说什么。我等了一会儿，但耶稣没对那鬼采取任何行动。耶稣还在说话，但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楚。但我必须听清楚，因为他正在教导有关魔鬼、邪灵以及如何运用权柄的事。我心里想，主难道不知道我听不清他对我说的话吗？我一定要听到，我已经漏掉好多了。我急了，不顾一切地喊道，你这个乌鬼，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停下来。 我这么一说，那鬼就如同一袋盐撞在地上，黑雾也消失了。他躺在地上发抖啜泣，像只挨了揍的小狗那样低声哀叫，不敢看我。我命令他奉耶稣的名闭嘴离开这儿。他立刻就跑掉了。主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正想着，为什么主什么也不做呢？为什么他容许这鬼捣乱？耶稣看着我，对我说，如果你不做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像被电击了一下，这太令我震惊了。我答道，主，我想我可能听错了。你刚才是说你不会做什么，对吗？他回答，不，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我就不能做什么。我一连问了他四次，他始终说，不，我没有说我不会做，我是说我不能做。我说，亲爱的主，我就是难以接受这一点。我一生中从未听过或传过类似的道啊。我告诉主，不管我意象中见过他多少次，他必须从新约里至少用三处经文向我证明这点。因为我们并不是活在旧约之下，而是活在新约之下。耶稣微笑着说，他会给我四处经文。我说，新约全书我已经读了150遍，其中很多部分甚至还要更多遍。有这样的教导吗？我怎么从不知道？对付魔鬼。耶稣回答我，孩子，圣经中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呢。他继续说，新约从未告诉过教会要祷告求父神或耶稣来对抗魔鬼。事实上，这样祷告是浪费你的时间。圣经吩咐信徒要起来对付魔鬼，因为你拥有这样做的权柄。有关魔鬼的事，教会不是要向父神祷告，而是要行使属于他的权柄。新约告诉信徒，他们自己要去对付魔鬼。即便是基督身体中最小的肢体，也拥有胜过魔鬼的能力，如同其他任何肢体一样大。除非信徒采取行动去对付魔鬼，否则很多工作都无法完成。我们往往只相信某些特定的人才拥有对付魔鬼的能力，这是错误的。耶稣说，基督身体中最小的肢体也拥有胜过魔鬼的能力，如同其他任何肢体一样大。当我们开始相信这一点，我们要成就事工的时候就到了。耶稣又继续说，天使将会从天而降，拿着锁链捆绑魔鬼，把他丢进无底坑里。我已经做完在此前一切我对付魔鬼所该做的了。参见启20章1到3节。这对我又是一大震撼。现在，他说，我要给你四处经文来印证这点。首先，当我从死里复活时，我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章18节。但我立刻把我在地上的权柄授予教会，而我只能透过教会工作，因为我是教会的头。除非借着身体，否则一个人的头不能行使任何权柄。耶稣给我的第二段经文是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16节，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十八节，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说，随着信徒不是牧师或布道家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他们可以赶鬼。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行使对魔鬼的权柄，因为我已经将胜过魔鬼的权柄授予教会了。你要记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另一本说，父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势力。这里的权势在希腊文中指的乃是权柄，所以这节经文应该读作，天父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柄，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是的，神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柄，因此我们有权吩咐黑暗国度，也就是撒旦和他的势力范围，都要遵从我们的命令。行使对他人的权柄，信徒对魔鬼有权柄，如果魔鬼在信徒本人、近亲或所爱之人的生命中起来作怪，信徒可以破除他们的势力，因为在此范围内他们有权这样做，他们可以用权柄制服仇敌，把仇敌赶走。然而这并不表示信徒就可以跑到街上替每个遇到的人赶出鬼来，而是说信徒在他们个人生活范围内可以对魔鬼行使权柄。你要明白，你对你的家人有权柄，对我的家人却没有。属灵的权柄和现实世界的权柄很相似。举例来说，你对我个人的钱财没有权柄，除非我允许，否则你不可以要求我如何使用我的钱。你对我的儿女们也没有权柄。你可以阻止魔鬼在别人生命中的某些伎俩，但你无法每次都赶走他，因为你在那人的家中没有权柄。在这一点上，我们常常会搞错。耶稣给我的下一段经文是雅各书四章七节，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注意，这句话的主语是你们。信徒一定对魔鬼有权柄，否则圣经就不会告诉信徒要对魔鬼做些什么。这段经文没有说魔鬼就必离开耶稣逃跑了，而是说他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同样的，你不必求耶稣按手在病人身上，而是你要去按手。你要注意，手不是长在头，指耶稣上，手是长在身体，指教会上的。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当你手按在病人身上时，你就是在行使你胜过魔鬼的权柄。不管你是否觉得你已经得到他，这权柄是你的，权柄与感觉无关，你只需要拿起这权柄去行。在那异象，在耶稣给我雅各书的那节经文之后，我的灵告诉我，逃跑这个词至关重要。我查字典，发现这个词的一个含义就是惊慌逃跑，魔鬼会离开你，惊慌逃跑。于是我知道异象中所见的那个小鬼为何会低声哀叫和啜泣，因为他很惊慌害怕。自此之后，当我在其他鬼身上行使神所赐的权柄时， 我又见到他们恐惧的颤栗发抖，他们不是怕我，他们是怕我所代表的耶稣。在异象中，耶稣还给了我另一节让我们对付魔鬼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中有主给我的第三个印证，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章八节，你们的仇敌指的就是与你们作对的对头。一般人就停留在这节经文上面不读下去，他们说，哦，魔鬼在我后面追我。他们让别人为他们祷告，不要让魔鬼追上他们。但如果他们自己这样说的话，魔鬼已经追上他们了，那时祷告已太迟了。到底我们要怎么面对他呢？在地上打滚装死，把头埋在沙里指望他自己消失？不，都不是。感谢神。注意经文接下来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试验和试炼。耶稣在异象中又对我说，彼得并没有写信告诉基督徒们说，看哪，有神的话临到我说，神正在使用我们亲爱的保罗弟兄赶鬼，他正分发他的手帕和衣物，可以叫疾病离开，邪灵出去，所以我建议你们写信跟保罗要一条手帕吧。不，不是这样。相反，彼得告诉每一位信徒自己要来对付魔鬼。为什么？因为他们对魔鬼是有权柄的。神的灵不会透过使徒彼得叫你做些你做不到的事。你可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每个信徒在基督里都拥有与保罗一样的权柄。彼得并没有告诉我们只有保罗能够把鬼赶出去，或是说保罗会替我们抵挡魔鬼。如果你自己可以抵挡魔鬼，为什么还要找保罗来帮忙呢？为婴孩基督徒行使权柄。人们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医治？甚至有些人认为是为他们祷告的传道人有问题。我的解释是，当他们刚得救时还是婴孩基督徒，神允许别人为他们祷告，在信心上扶持他们。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神期待小婴孩可以长大行走，并开始能自己做点事。神把小婴孩放到地上叫他自己走路，只是很多人不肯走，有太多人还想当婴孩，继续不断地让别人来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帮助那些不会自己做事的人，但我们需要教导他们，好让他们能成长并行使他们自己的权柄。因为如果他们希望祷告蒙垂听，最终需要自己学会如何行使权柄。有一次，我和妻子参加一个聚会，期间住在一对夫妇家中。这位女士婚前曾在我们的教会聚会，他们请我们为他们才几个月大的儿子祷告。这个小婴孩有疝气，医生准备为他动手术。我们咒诅这疝气，并命令这个病症萎缩，完全退去。大约几天后，疝气就完全消失了。这个小婴儿也不再需要动手术了。孩子的母亲说，甘弟兄，我不是想批评，但在我们教会中似乎只有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信徒才相信神的医治。你们来之前，我都不晓得要找谁来为孩子祷告，因为这儿从来没有人因祷告得过医治。我们应该愈年长信心愈加增，但太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他所在的教会就像大多数教会一样，大部分的人在年轻时得救， 当时神允许其他人为他们祷告，但因为缺乏正确的教导，这些基督徒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停留在婴儿阶段。他们说，我们刚信主得救时常常得医治，但现在没有了。你从来不运用自己的信心祷告，反而总是依赖别人的祷告。这就好像你从来没有自己的衣服，总是靠别人的衣服来遮体一样。那些从不想运用自己的信心，反倒一直依赖别人信心的人会怎么样呢？我们刚才读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信徒可以对付他。耶稣、雅各和彼得告诉我们要对付魔鬼。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七节则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也是耶稣给我的第四节经文。他解释道，这指的是你不要在里面给魔鬼留有任何余地，除非你允许，否则他不会有任何地步。你肯定拥有胜过魔鬼的权柄，否则这句经文就是错误的。在地上的权柄，耶稣补充道，这是给你的四个印证。首先是我的话，其次是雅各、彼得和保罗的话。这就兼顾了信徒在地上拥有权柄的这个事实，因为我已经把在地上胜过魔鬼的权柄授予你们。如果你们什么也不做，就会一事无成，这也是很多时候你们一事无成的原因。现在你可以理解有很多事情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了，是我们允许它们发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权柄，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做。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允许魔鬼为所欲为。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要觉醒，我们可能要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式来攻击魔鬼。我就是这样做的。改变不会对你有害，而是对你有益的。我们有权柄如此行，因为我们正坐在父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如果我们在地位上远超过他们，就意味着我们拥有高过他们的权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接下去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脚是身上的肢体，不是头的一部分。正如约翰·麦米兰所指出的，基督身体最微小的一个肢体，就如脚掌、脚指甲或是小脚趾，都远胜过我们正在面对的强大敌人。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记住，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曾对他差派出去的另外七十个门徒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现今教会所拥有的胜过魔鬼的权柄会比这小吗？感谢神，一点也不小。但是假如你注意听一般基督徒的谈话，或是听某些传道人讲道，你会有一个印象，就是魔鬼比任何人都厉害，而且在管辖一切。是的，他是这世界的神，所以他控制着这个世界体系。不过圣经说，我们虽然在这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所以他管不到我们。魔鬼一直以来欺压我们实在太久了。这些事并非玩笑，拿这些事情来开玩笑是很愚蠢的。在一次特会上，有个传道人跟我说，喂，甘弟兄，我是让魔鬼在奔跑，但麻烦的是我在他前面跑，他在追我啊。说这样的话只能显出他的无知。第一， 不该是你离开魔鬼逃跑，圣经说的是，他就必离开你逃跑了。你要使他逃跑。不幸的是，不少传道人和教会都如这位传道人所言的光景。事实上，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作王。我们再看一次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扩大版圣经译作，我们会因着受膏者弥赛亚耶稣基督一人在今世做王。神的计划就是要我们在今生活着的时候像王那样统治和管理，管理各种环境、贫穷、疾病和其他所有阻碍我们的事物。我们做王治理是因为我们有权柄，我们因耶稣基督而做王。在来生做王吗？不，在今生做王。如果我们要歌唱或说些什么，我们要确定所唱所说的与神的话语一致。有的人唱，我如乞丐般流浪，饱受炎热与寒冬，或者唱，宝贵耶稣，不要把我忘记。这些都不是出于信心的歌。我们不是像乞丐那样在徘徊流浪，因为我们并非乞丐。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罗八章十七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至高全能者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和主治的。荣耀归给神。这听起来可不像是乞丐，或是诸如宝贵耶稣，不要把我忘记，或只要我能进天堂，或站在阴影处就会找到耶稣，主啊，在荣耀的角落为我造个小窝等类的歌所唱的。我宁可听驴叫也比听这种歌好。可是我们唱这类的歌唱得太久，都信以为真了。人们唱如乞丐般流浪的歌时，流几滴眼泪还以为他们多么蒙祝福呢。我们基督徒太常像雏鸟那样闭着眼又张大嘴巴，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来喂我们东西，而我们也随时准备接受。我才不会张着嘴闭上眼，我要睁大眼睛闭上嘴巴。谦卑与贫穷。举例来说，很多基督徒以为谦卑等于贫穷。有一位传道人曾告诉我一个信徒有多么谦卑，因为那人开的是辆很旧的车。我答道，那不是谦卑，那是无知。那位传道人以为开辆破旧的老爷车就是谦卑。另一个人就说了，你晓得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从来未开过名牌房车卡迪拉克啊。当时没有什么卡迪拉克，但耶稣确实骑过驴子，那就是当时的卡迪拉克了，那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交通工具。信徒们一直容许魔鬼骗走他们应该享用的一切祝福。神并没有要我们贫困不堪，他说我们要在今生做王。谁会想象一个国王为穷苦缠身？贫穷和国王根本沾不上边。在你家庭中行使权柄。神并不想要魔鬼辖制我们的家庭。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魔鬼试图将疾病加在他们身上。那时我就会对魔鬼发怒，命令他把手从我的孩子身上拿开。我会对他说，我的领域是我在治理，你不是这个家的主宰，我借着耶稣基督做一家之主。 我命令他逃跑，他就逃走了。你也可以使他逃跑。几年前，我在北方传道，有一晚我半夜醒了，我的灵里知道有人有生命危险，于是我开始用方言祷告。我问主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与我的哥哥德布有关，于是我知道他危在旦夕。我又继续安静地用方言祷告了一个半小时，我的妻子在我身旁熟睡，我的祷告并没有吵到她。最后，我却只获得了胜利，心中涌出得胜的音符，开始用方言小声歌唱，然后我才回去睡觉。两天之后，我的妹妹从德州打电话给我，她一直在哭，几乎歇斯底里地说，德布发生了意外，他的脊椎断了，他现在的样子好可怕。他在堪萨斯州的医院里，医生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我说，等一会儿，冷静点，他不像他们想的那么严重的。应当说，神已经触摸到他了，因为2天前我已经为这事祷告过，而且我的祷告已蒙垂听。
你祷告过了？
对，我为他祷告过了，你一点也不用担心了，他没事的。2天后，我妹妹又打电话来了，她告诉我德布的情况，现在他的背部上了石膏，已经出院了。他并没有像医生所预料的那样，他没有死，也没有瘫痪。他来到我们在德州格尔兰的家，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因为他太太趁他不在的时候带着孩子出走了。那个星期天，我要在自己的教会讲道，我想让他一起来，他不肯。他才刚刚得救，是个幼小的基督徒。就在我讲道中间，我突然看见一个异象。那时我的眼睛是睁开的，但就在我眼前，我看到我哥哥在市中心的公园里。我听到他自言自语说，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要杀了他，然后再自杀。我站着没动，对会众说，请稍等，我有一件事现在需要立即处理，之后我再继续讲道。我对那个正在折磨他的魔鬼说，魔鬼，立即住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那个人。会友们不知道我在说谁，可是魔鬼知道。我只说了这些，然后我又回头讲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哥哥已经在家里，而且看得出来他精神很好。他说他刚才去了公园，决定要自己动手解决这件事。我告诉他，我知道。于是我告诉他我在异象中所见到的。他说，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罩着我，然后有东西从我身上离开，就像一朵云从我身上被挪走似的。然后我就轻松地吹着口哨，唱着歌回来了。德布不知道怎样可以自己摸到主，因为他在主里还很幼小。有时候我们当中在主里年长的必须帮助这些幼小的基督徒。感谢神，我们做得到。然而，在他们生命中最终会有一个时候，他们得知道如何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时，我们就不能为他们代劳了。学习受高举。我们基督徒必须知道，我们是与基督坐在一起的，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神把我们提升到的地位。教会很多信徒常常在使用权柄方面陷入失败，以至于常常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并被恐惧征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耶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是胜过恶极、顽症和其他所有邪恶势力的元首，正如他在地上所见证的。本书作者在这里另加把这些词倒过来，我们就会更清楚地带出最深的含义。 耶稣为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原书一直使用的是英王钦定版圣经，将做万有的元首放在为教会之前。中文和合本翻译为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正表达了作者的意思。所以我们将上面这段话删除，直接在下面的第二段中引用中文的经文。神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做头，因此我们透过他对万有行使权柄。我们需要默想这些神圣的真理，好使我们的灵可以完全明白。我们一旦这么做，就会得到丰厚的奖赏。当我们有这种敬畏的态度时，真理的灵，圣灵，就能把我们提升到一个能够看明神启示真意的地步。在以弗所书中，保罗就是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祈求着智慧和启示的灵。神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做头，因此我们透过他对万有行使权柄。当我们明白我们拥有什么权柄之后，我们就能享受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得胜。魔鬼会抵挡对抗，不让我们得胜，但靠着在基督里的坚定信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第六章，与基督一同复活。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虽然他所用的语句稍有不同，但和以弗所书一样，讲的都是神的救赎计划。保罗向哥罗西信徒所传讲的并不是一个全新或截然不同的信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在第二章里，我们读到天父使基督活过来。哥罗西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撸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第十二节说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注意，这是天父所成就的工作。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神不只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他也同时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当义者耶稣顺服以至于死，那攻击我们的律法的债务就付清了。于是天父把人们违背的律法取消，把有碍于他和我们的诫命撤去，并钉在他儿子的十字架上。保罗在此处的意思是，是神做成了救赎计划，是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赐给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更是神 败坏了与基督复活为敌的那些执政掌权的鬼魔。罪的刑罚就是死。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全人类的罪时，属撒旦的空中掌权者想要行使他们的权力，令基督屈服于他们的势力之下。权柄的钥匙。圣经说撒旦曾掌管死权，但耶稣已经胜过他。耶稣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说，我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已把撒旦手中的钥匙夺过来，荣耀归给神。钥匙属于那执掌权柄的基督，这是权柄的钥匙。我们必须记住，肉身的死亡不是从神来的，而是由仇敌来的。死亡仍是仇敌。圣经说死亡是最后要被我们踩在脚下的仇敌。感谢神，这日子将会来临，但你尚未拥有新的身体。你会发现有些人相信他们将在现今的肉身中永远活着，但实际上他们中没有人这样一直活下去。有人曾经与我争论这个问题，我回答说，如果连保罗都没做到，你最好也打消这念头吧。我不明白何以有人会这么愚蠢地相信他会在肉身中永远活下去，就是现今的身体。不，这个身体必须要改变。圣经告诉我们何时身体会改变，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刹时，眨眼之间，我们这仍然活着的身体会变成不朽坏的。在那一刻之前，我们胜过身体死亡的能力非常有限。原书此处的字面翻译为，在那时刻之前，我们胜过死亡的能力非常有限。为避免混乱，我们在死亡前面添加了身体一词。基督夺回了那曾被魔鬼拥有的权柄之后，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西二章十五节，保罗这句话表明基督已被高举超过他的仇敌，坐在父神右边。这也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以弗所书所阐明的主题。保罗如今再次强调，彻底击败撒旦及其势力乃是天父的工作。在以弗所书里，我们也读到圣子坐在天上，位于这一切权势之上，拥有父神宝座的权柄。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教会全体对权柄的理解存在失败之处。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最高元首，但却不知道头完全要依靠身体为他践行计划。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但我们却不知道他行使权柄胜过空中掌权者是要透过他的身体而行的。现在我们能明白前所未明的，就是主耶稣所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十八章八节，即如何在地上行使基督的权柄。我们很多人对属灵权柄都鲜有了解，偶尔有人发现并使用了这权柄，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开始钻研这个课题，是源自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拥有某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权柄？当我开始钻研这个题目时，我发现我们确实拥有这样的权柄，感谢神。我也发现我们所拒绝的，天上也会拒绝；我们所许可的，天上也会许可。我们曾任由很多事情发生，只因为曾使用过我们的权柄。这就是很多时候事情之所以如此发生的原因。我们面对问题没有采取行动，我们在等候神，神也在等候我们。但我们若不行动，神也不会行动。有很多次，我为所爱的亲人在生命弥留之际祷告，主对我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一次，我请求主让那人多活两三年，他说他会这么做，只因为我向他求。他告诉我，地上的父亲愿为他的儿女做的，没有一个多过我愿为我的儿女做的。 问题只在于我的儿女们愿不愿意让我做。有些人认为神是个专制的暴君，坐在宝座上，手里拿着个巨大的苍蝇拍，只要你一做错事，他马上会举起拍子把你打成肉酱。但这并不是天父的真实形象。神的计划受阻的原因是基督的身体未能领会基督被高举的真正含义，以及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父神右边的事实。我们需要做到我们所当做的，凭信心与主同工。耶稣说，在我们重生时，住到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曾有一位传道人拿起圣经扔在地上，声称他再也不需要圣经了，因为他已经拥有圣灵。但事实上，他仍需要圣经，因为人没有圣经就无法跟随圣灵进入真理。当你越过神的圣经话语的界限时，你就已经走偏了，要紧紧跟随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自神的灵，古时的圣徒将它们书写下来。神的话语极其重要，你永远无法用头脑去理解，而是要用你的心去明白。不要把灵里的感动放在神话语之前，圣经居首位，灵里的感动次之，这样你就不会出问题。著名的五旬宗作家史丹利·弗洛德森是史密斯·维格士维尔传记的作者，他指出有关维格士维尔的一项事实是，首先，他是一个被神的话语充满的人，其次，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组合。第七章，我们征战的兵器。信徒必须持续穿戴着属灵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至十一节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穿上了这副军装并进行属灵征战的基督徒是看得出来的。我对属灵征战的定义很简单，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耶稣的工，并运用权柄胜过魔鬼。我不是指那种迎面狙击撒旦的祷告的征战，魔鬼会不遗余力地阻止你认识到你有权柄胜过他，他会在这一点上攻击你更甚于在其他任何方面。然后在你知道有这权柄之后，他会与你作对，并尝试偷走你的这番认识。试验会来到，有时候人们就会在这些试验上失败。魔鬼想要你束手就擒，让你相信信徒的权柄对你不管用。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中讲信徒的权柄，一位弟兄到我跟前说，这权柄对他并不管用。我跟他说，如果不管用的话，神就是骗子了。这人实际上在说，神在撒谎。我宁死也不愿说神的话没有果效，不是神的话没有果效，而是我没有行出来。我们会失败，但神的话语永不会失败。我相信他的话语是真实的。由于仇敌在空中掌权，他希望维持他的统治，所以他对你在他领域内造成的干扰会加以抵挡。当你运用属灵的权柄干扰撒旦的国度时，他会攻击你，试图使你放弃运用这权柄。一旦你成功的在某一方面阻止了他的攻击，他会对你展开另一方面的攻击。你也该同时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的攻击来了。换句话说，你特殊的属灵地位使你成了魔鬼的仇敌。你看，魔鬼了解他不能捆绑一个晓得自己在基督里有权柄的基督徒。这样的信徒知道自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同时也知道魔鬼是一个败北的仇敌，被放在他的脚下。福一章十五节，二章六节。再者，这个信徒会坚信仇敌的任何作为都不能成功拦阻他在地上行出神的旨意。如何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信徒好好利用神为他们预备的属灵军装，仇敌是无法将他们打败的。我相信仇敌的任何力量或作为都无法打败我们这些在基督身体里同坐肢体的。 信徒一定要始终穿戴着这副军装。圣灵借着保罗的祷告，使人心里的眼睛得以开启，好使他们知道这是为他们的安全所提供的全副武装。以弗所书六章对属灵军装做了概述。以弗所书六章10-17节，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11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2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或邪灵征战。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如果你穿上神的全副军装，你就会站立得住。14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15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16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任何火箭都不该穿过你的身体、魂或思想，因为你有信心的盾牌。17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副军装的不同部分象征着属于信徒的属灵真理。穿上这副军装的信徒得蒙保护，并且他权柄的侍奉不会受阻。他所要关心的是把武器擦亮，并且把军装穿戴妥当。现在让我们更仔细的来查看这副军装吧。首先，如约翰·麦米兰所教导的，真理的腰带代表清楚明白神的话，它就像士兵的腰带，把军装各部分固定妥当。其次，公义的护心镜，这有两层应用的含义。耶稣是我们的公义，我们首先要披戴基督，另外我们也要顺服神的话。第三，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是传讲神话语的忠心侍奉。第四，信心的藤牌，和合本圣经中的信德原文做信心，用来遮护全身，这象征我们在基督宝血遮盖下十分平安，仇敌的力量无从透入。第五，救恩的头盔，与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的救恩的盼望相称。救恩的盼望是唯一可以保守我们头脑不偏离真理的头盔。第六，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显示出神的道是攻击性的武器。军装的其他部分主要是防守性的，但是宝剑，神的话语，是主动攻击的武器。穿上了神的军装，你就已经预备好抵抗仇敌的每一次攻击了。第八章，权柄辖制邪灵，而非人的意志。虽然我们对邪灵有权柄，但对于朋友或其他人的意志，我们并没有权柄。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我们自以为有。在关乎我们自己或家人生命的事情上，我们有权柄胜过邪灵，并掌控他们，但对于别人，我们不是总能够控制邪灵，因为那人的意志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多年前，我在奥克拉荷马州举行了一次聚会。我在服侍一些出来排队的病人时，里面有个直觉，我通过内在的印证知道，在列队病人中有个人里面有鬼。这并不表示他是被鬼附，那是截然不同的。被鬼附指的是人的灵、魂和身体完全被鬼接管。一个人可能有鬼在他里面，而并没有被鬼附。我继续四下观看，当一个男人站在与我距离不到4个人远，我知道邪灵就在他里面，但我并没有大声说出来。你必须明白，虽然魔鬼确实知道一些事情，但他并不是无所不知， 他不像神那样是全知的。你会看到魔鬼凭着他的超自然能力确实知道一些事情，有些算命的预测确实发生了。魔鬼甚至知道你的一些想法。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玩测心术的人经常都能测中你的想法，说出你正在想的事情。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依靠神的能力。在那人走到我前面之前，我就想，我要把那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我并没有这样大声说出来，我只是在想而已。当他来到我面前，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开口了。那个鬼透过他用很尖锐的鼻音抱怨：
你无法把我赶出去，你无法把我赶出去，你无法把我赶出去。
我说，奉耶稣的名，我可以把你赶出去。鬼说，
你做不到。这个人要我留下来，他要我留下来，我就可以留下来。
我说，你说的对。然后我就走开了。宗教的灵。数日后，我在路上又遇见那个人，我把他叫住，跟他开始谈话。他没疯，他的神志清醒。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发现他里面的灵是宗教的灵。要知道，这种宗教的灵，他们使人行为举止非常宗教化。事实上，这人里面有三个邪灵，另外两个是迷惑和说谎的灵。他所相信的是圣经和东方宗教的混杂，但更倾向于东方的宗教。我跟他谈起这点，我说，那些信念不符合圣经，没有新约的根据。他回答，不管符不符合圣经，我就喜欢这样，我就要继续这样子。我说，无论何时，你要除去这些邪灵，就来找我。但只要你还想要继续这样，就会一直这样下去。他说，我就是要想这样。自由意志占上风。当人们坚持如此的时候，你就必须走开，任凭他们。人若想活在罪中是可以的，如果他们想要得释放，就可以得释放。但只要他们不想得释放，耶稣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释放他们。你不能四处随意向别人里面的邪灵运用权柄。你对你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有这样的权柄，但你无法为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赶鬼。即使真的有鬼在他们里面也不行，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有权柄。但如果有人想要得到帮助，那就另当别论了。奇怪的是，有时候甚至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也不想得到帮助。1954年，我第一次在奥勒冈州讲道。我在星期天晚上开始传讲福音性的信息。星期一晚上我讲的是信心。我宣布星期二晚上会有医治特会。在那个时候，无论是要来信主得救，或接受圣灵充满，或是来得医治的人，我都叫他们排成一排，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服侍他们。我来到一位女士面前，有位男士和她在一起，从始至终都是这位男士在说话，而这位女士始终一言不发。我看得出她的头脑不太正常。那位男士说，他太太神经紧张，曾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时间。在此让我向你指出一点，你不能单单为了帮助别人而行使属灵权柄，你必须有圣灵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这一点上失败了。他们尝试对付邪灵，却没有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的恩赐或圣灵的恩高。有一次耶稣跟我谈到魔鬼、邪灵和鬼妇的情况时，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腓立比那个被巫鬼所附的女孩子。
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第18节的描述，他跟随保罗和希拉一连多日，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17节，耶稣问我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不在第一天就去处置那个污鬼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曾经觉得奇怪，为什么使徒保罗这样一个敬畏神又明白属灵权柄的人，不在第一天就运用权柄赶出邪灵呢？”耶稣说：“他必须等候圣灵的彰显，他得等神的灵赐给他辨别诸灵的恩赐。”你要明白，你可以随时把魔鬼从你身上或你的家里赶走，如果有人在你的住处，你对他也有权柄。但是当你离开了你的辖区时，邪灵有权留在那里，因为撒旦是这世界的神。就是这个原因，保罗必须等候许多天才释放那个被邪灵附身的女孩。那女孩开始跟随他的头一天，他并没有命令邪灵离开他，他等候直到时机成熟，他对邪灵说话，而他就立刻离开了那女孩。当我在聚会中为排队想得医治的那位女士按手时，我并没有看见有邪灵，但我得到了知识的言语。当时我的侍奉没有辨别诸灵恩赐的运作，却有知识的言语恩赐的运作。我按手在她身上时，她的一生像电视剧一样在我眼前不断呈现，我就知道了整个经过。我对她的丈夫说：“我现在不服侍她，带她到牧师的书房里，聚会结束后我会带牧师一起来和你们两人谈。”于是他就带他太太去书房了。牧师和我来到书房，我发现那位女士的丈夫是这间教会的执事。我告诉他，我要牧师来这里作证，他可以证明他没跟我谈到任何有关你太太的事。在这个州，我只认识这位牧师，而且在此之前我也没见过你或你太太。我会告诉你，我没有在聚会中服侍你太太的原因。当我为她按手时，我的里头就知道，我可以在那一刹那间看到整个情景。你的太太曾有一次听到一位福音布道家说，主曾以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对他说话，他于是开始寻求神用人耳可听见的声音也来向他说话。有一点他没搞清楚，就是那位布道家并没有说他曾寻求神用那种方式来向他说话，他并没有求神这么做，他只是在等候神。当你开始寻求神以人耳可听到的声音对你说话时，魔鬼就会趁虚而入，这样求是错误的。邪灵开始对他说话，我继续说，他开始听到这些声音，而这些声音使他发疯了。你告诉我，他曾住过一次精神病院，事实上他住过两次，对不对？这位丈夫回答：“谁告诉你的？”“是主告诉我的。”我说：“他还让我看到你曾带你太太参加过一个医治聚会，那位福音布道家无法使他得释放，所以你生他的气。接着我在灵里又看到你还带他参加过一个先知的聚会，而那先知也不能使他得释放。现在你也生他的气，我不会比那两位更有办法释放他，结果你也会生我的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会服侍他。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两位还有我都不能释放他，因为他不想得到释放。只要他还想听到那些声音，他就会继续听到。他没有疯，我所说的每句话他都听见了。我转向他说：“ 姐妹，你什么时候不想听到这些声音时来找我，我会帮助你。
嗯，他说，可是我想听到这些声音。
我说，我知道你想要。有人可能会说，也许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如果他不知道，主早就会告诉我，我也早就会知道的。
关于耶稣的侍奉，圣经说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圣经还说他靠神的灵赶鬼。赶鬼并非只是耶稣在说话而没有圣灵的工作。从马太福音第12章就知道，法利赛人控告耶稣赶出邪灵是靠鬼王别西卜。24节，耶稣回答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28节，我们从神的话语里得知，我们拥有属灵的权柄，但是在权柄的侍奉上，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不能单凭自己去做。我在前面曾提过，如果魔鬼攻击我，我对他有权柄，因为我对自己的生命有权柄。我可以叫他立刻离开我的房子，我也可以控制跟我在一起的人的情况。举例说，有位来自德州华兹堡市的牧师朋友，曾跟我一起去参加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营会，我在那里讲道。多年来，他一直患有糖尿病，每天早上他都要验尿，好确定当天必须注射多少胰岛素。我想给他上一堂信心的功课。当我们驶离他牧师宅邸的车道时，我转向他说，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验尿不会验出任何血糖。你要明白，我可以控制那疾病，只要他跟我在一起，只要他是在我的领域里。但是当他离开我时，我就无法控制了。我必须训练他为自己运用属灵的权柄。他看着我好像难以相信，但他和我在一起的大约两周时间里，从未验出血糖的问题。即使是吃了苹果派和蛋糕也是如此。嘿，恐怕我今天就会有血糖的问题了。他每次都这样说。但测试之后，他又说，这是我一生前所未有的事。后来他告诉我，他回家三天之后才开始验出血糖来。你要明白，我已经对那疾病宣告了权柄。虽然我对那看不见的权势有控制力，却无法控制那位牧师的意志。只要这位牧师是在我身边，我就可以控制那看不见的势力。而且我想要使他相信他也可以运用相同的权柄，但他没有抓到。他预期糖尿病会再回来，而他就回来了。此后他又花了5年的时间才终于明白什么是属灵的权柄。我们有些传道人比较迟钝。如果我能一直和有些人在一起，我就能够帮助他们，但我做不到。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斩断魔鬼的势力。多年前，当我哥哥受魔鬼捆绑时，我说，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断你在我哥哥身上的权势，并且要求他的释放和拯救立刻成就。大约在两周内，他就得救了。我之前已经试了15年使他得救，但做什么都无效。当我站稳立场，行使我身为信徒的权柄时，果效出现了。有人听我说了这个例子，就说他们也要试试看。我知道他们行不通，因为我不是试试看，我行使了权柄。有时候信徒说他们会试试什么，因为那对别人有果效。如果他们研读神的话，
并且以有关权柄的教导来武装自己，就会对他们有果效。但若他们尝试行出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却没有在他们的灵里真正扎根，魔鬼就会重重地击败他们。你唯一会打败魔鬼的时候，是当你拥有神话语的根基，并且相应地行出来的时候。圣经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抗撒旦。比前5:9。你有多大的信心，直接取决于神的话语在你心中扎根有多深。神的话对你必须是真实的，并且你要每天行在神的话语里。人们失去医治的原因。在信心程度高，也就是有大量信心的地方，或是有圣灵的恩赐运行之处，人们比较容易得医治。这种情况在大型聚会里经常发生。我在1947到1958年的医治复兴期间，就曾看到一些著名福音布道家主持的聚会中有这样的医治发生。在信心程度高的地方，或是有圣灵的恩赐运行之处，人们比较容易得医治。然而，当这些人各自回家时，魔鬼就带着欺骗的症状又来了。这些人里面没有信心的根基，魔鬼就把同样的症状又放回他们身上。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已经从邪灵、疾病和许多问题中得了释放，可是下一次再看到他们时，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有人会说，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医治。如果没有得到医治的话，何以从前不能走路的现在能走了呢？如果这不是医治，那这又是什么呢？一个从前未曾看得见东西的盲人，怎么现在看得到了呢？我亲眼看到过他们得看见，得痊愈。在他们到家之前都好好的，但是2-3周之后，他们得到的医治却不见了。为什么他们失去了医治呢？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权柄，他们不知道如何持守他们已拥有的，所以没有自己尝试去行使权柄。要不就是他们在说错误的话。我曾经见过不少小儿麻痹症患者完全得着医治，他们的脚和腿部完全伸直了，然而不到10天，他们就失去了所得到的医治。我记得有一个女人因为关节炎3年卧床不起，她像块床板似的，手脚僵硬地瘫在床上。她得了医治，立刻站起来走路。她的医生在她身上再找不到任何关节炎的迹象。但6周后，她又僵硬如床板。为什么她失去了她的医治呢？有些人说，他们得医治时只是被催眠而已。是这样吗？不是的，人们进入神的同在，有圣灵的恩赐运行，很容易就得了医治。之后，当他们各自回家，离开那个同在时，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所有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需要被教导有关神的话语，以及他们身为信徒的权利和特权。然后他们可以为自己运用权柄，胜过魔鬼、疾病和环境。赶鬼。圣经将赶鬼和医病区别开来。通常人的身体的状况对祷告和按手没有反应时，是因为有邪灵的介入。新奥尔良市一位金星会的姐妹就是这种情况。他因神经错乱而被关在精神病院内。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去为他祷告，他是接受了圣灵充满的浸信会传道人。他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他立刻就好了。有一位熟知他病例的大学教授在演讲时以此做例证，因为这件事令他印象深刻，所以他邀请那位浸信会传道人和他一起探讨。结果， 这位教授的太太领受了圣灵的洗。这位教授不单只是寻求被圣灵充满，而且在他的教学里加上这个真相事实，邪灵对人的影响多过人们所以为的。压制与鬼附。回顾50年代，有一位教会教友加入了我带领的聚会中的医治队列。我意识到他身上有个邪灵，这人几乎找过所有有名的福音布道家为他祷告，但都没有得着医治。原因是那个压制着他的邪灵必须被对付掉，这不能当医病的情况处理。在为他祷告时，我向会众解释道，这个人的身体被鬼压制，他不是被鬼附。我举个例子，假如你住在一间有百年历史的房子里，有人对你说，那房子有白蚁侵蚀，那并不表示有白蚁在你里面。你的身体就是你所住的房子，如果你知道方法，就能使白蚁远离你在自然界的房子，同样你也能使魔鬼远离你肉身的房子，如果你预防得当，他们根本进不来。我曾听说有位被圣灵充满的精神科医生，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他所在社区的慈善医院。在其中的一家精神病院里，他决定从一个3年没开口讲话的人身上着手实验。那个男患者面无表情，两眼直视，就像个雕像似的。那位医生说，我每天都为他按手，说如果里面有邪灵，我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他们，并且吩咐所有邪灵都出去。如果没有别的医生在场，这位医生会按手在这病人身上，并大声为他方言祷告，每天5分钟。若有别的医生在场，他就智慧地默祷，因为知道他们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10天后，那病人开口说话了。30天后，他得痊愈回家了。那位医生也是这样帮助其他病人。神悦纳且回应信心，神的灵知道如何祷告，他是祷告的创始者。如何对付邪灵？我们必须依靠神的灵来判断什么时候有邪灵存在，并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和神的话语这两样，我们就陷入无助。不要做一个只有神的话语却不依靠圣灵的人，也不要做一个只依靠圣灵而没有神话语的人。许多人企图行出神的话语，却不依靠神的灵。你必须两者兼有才行，圣灵和神的话语是一致的。你不需要在每一个医治的病例中都对付邪灵，但如果有必要，神会告诉你。我的看法是，神是蛮有智慧的，而我也是有智慧的。如果有邪灵在场，他就会告诉我，他吩咐我的，我照着去做。同样的，他没有吩咐，我就继续做原来在做的。如果他没有说什么，我就不会想要对付邪灵，我继续服侍人得医治。奇怪的是，在某个案例中，我可能会被带领做医治的服侍，接着在另一个似乎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我却需要赶鬼。我不明白这点，但从经验里得知，就是要这样运作。你不能用一个案例去判断或直接套用另外一个看似相同的案例。无助的人需要帮助，有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信心去扶持他们，但那些明白真理的人，得到亮光启示的人，就必须行在他们所知道的亮光中。有些人得到的亮光比其他人更多，你明白越多，对你的要求就越多。你可以从身体与思想的压制中得释放，你可以运用属灵的权柄去帮助别人。只要他们在你身边， 你就可以对所有看不见的势力运用权柄。如果你学会如何行使这样的属灵权柄，它在你家中也会产生果效。我听过一些姐妹谈到，当她们为信主的丈夫回家吵闹打架时，她们运用她们属灵的权柄。这些姐妹学会了如何冷静又镇定地斥责那在背后兴风作浪的邪灵，并宣告胜过他们的权柄。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情况就都改变了。几年前，我也学会在我的亲人非常愤怒的时候行使权柄。我只简单地运用权柄胜过当时的境况。我这么做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表情很吃惊地看着我，然后立刻就神情坦然了。我并不是对他们的意志运用权柄，而是针对在背后影响他们行为的邪灵。有一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受很多的苦，并且受死。彼得意欲拦阻，耶稣立刻斥责他，说：“撒旦，退往后边去吧。”太16:23。耶稣并不是说彼得是撒旦，他在指出彼得站在了怀疑、不信以及魔鬼的那一边。有时候，基督徒无意中容让了仇敌，但我们可以运用权柄胜过那邪灵。圣经说，我们也可以运用权柄胜过惧怕，甚至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惧怕。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然而，对别人生命中的惧怕，我们并不总是能够运用权柄。但只要这个惧怕而又不知如何抵抗的人在我的身边，我就可以控制住他的惧怕。提摩太后书1:7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请注意，圣经称胆怯是个灵。上述经文中的心在英王钦定版中作灵。神已经给我们刚强、仁爱和谨守的灵。即使当我还是个年轻的浸信会牧师时，我一直运用权柄胜过恐惧和怀疑。若我被怀疑试探，我会说：“怀疑，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如果我受试探感到惧怕时，我会说：“惧怕，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当你这么做时，怀疑与害怕就会离开你。我们甚至对那些抵抗真理的人有权柄。在德州，有一位全被福音的牧师家的隔壁住着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属于一个强烈反对说方言的宗派。这位牧师邀请那位警察去参加他的教会聚会，之后那位警察有点开玩笑的让那位牧师也和他一起去他的教会。那位牧师决定要去，因为警察说他的牧师要讲有关方言的主题。在讲道中，讲员的言论完全没有圣经根据，并谈起他听到的这些说方言的人当中发生的各样事情，然后他开始模仿着说起方言。听到这里，那位全被福音的牧者就对这个情况运用权柄。讲员突然间停了下来，脸色发白，没讲完道就坐了下去。警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他走向全被福音的牧者，和他握手并拥抱。他说：“赞美神，我很高兴神制止了他，他应该更谨慎一些。”隔天晚上，那位牧者为自己论断一些自己不懂的事而道歉。他说他觉得好像神制止了他，又说对我们不太明白的事最好不要随便置评。抵挡魔鬼。通常我们知道生命中的某些试炼是仇敌的工作，就呼求神来斥责他，并为我们改变环境。然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我们自己去斥责仇敌。雅各书4:7说：“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胜过魔鬼的权柄是我们的，这份责任也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抵挡魔鬼，他就必离开我们逃跑。圣经并没有说找别人来为你抵挡魔鬼，而是说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当中有太多人呆坐着等耶稣动手，然而我们才是应该要起来抵挡魔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权柄，我们总是要别人替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当然，我们当中总是会有属灵的婴孩，而且我们也应当用我们的信心去扶持他们。但我们当中有些人应该足够成熟，能够帮忙照顾这些婴孩，而不是留待牧师去做一切。很多情况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容许他们存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中文和合本的译法，但我喜欢我曾经读过的另一个翻译。凡你们在地上不准许发生的，在天上也不准许。运用你的权柄吧。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